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诗篇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诗篇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诗篇第30篇，这是一篇欢乐的诗，因着神的医治而欢呼，而高唱哈利路亚。诗的标题是说大卫在献殿的时候作这诗歌，这是大卫在献殿的时候所做的，充满对神的赞美和敬拜。当生命的风暴过去以后，就是诗歌与赞美。不少圣经学者都以为这是大卫将神的约柜运回耶路撒冷，安放在会幕之时所写的。但也有人认为是大卫在购得耶布斯人亚劳拿合场的时候所写的。这个亚劳拿的合场就是日后建造圣殿的地方。还有一种的说法，就是说大卫只是作为一种预言性的表达，讲述神应许要为他建立家室的时候，他所发出的感谢和赞美。后来犹太人以这一篇诗来作为奉献节的用处，就是诵读这一篇诗以表达对神的感恩。现在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诗篇第30篇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。耶和华，我要尊崇你，因为你曾提拔我，不叫仇敌向我夸耀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曾呼求你，你医治了我。很多研究圣经的人都认为大卫是曾经像西西家那样害过重病的，但是神却医治了他。虽然我们从历史书中找不到有关大卫重病的记载，可是这里却是明明的告诉我们神医治了他。直到今天，这篇诗仍然可以成为许多信靠主的人的诗篇，因为神仍然是一位医治的神。大卫说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曾呼求你，你医治了我。不少经历过神医治的人都能说出这样的话来。接着我们看诗篇第30篇第3节，耶和华啊，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，使我存活，不至于下坑。 这节经文也应该是很多人的经历，是十分有意义的。接下去我们看诗篇第三十篇第四节，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要歌颂他，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。我们称颂神可纪念的圣名，神之所以医治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值得医治，而是因为他圣名的缘故，神把我们拯救过来。神没有降低他的标准，神只是怜悯我们，以他的恩典拯救我们。神医治我们的身体灵魂，神是可称颂的神。接着让我们来读诗篇三十篇第五节，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这里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是的，暴风是会过去的。虽然神会发怒，会审判，但只是一下子就过去了。受责备和受惩罚并不好受，可是它并不会长久，不久就会过去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诗篇第三十篇第八节跟第九节的经文。耶和华，我曾求告你，我向耶和华恳求说，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？尘土岂能称赞你，传说你的诚实吗？是的，我们有像大卫那样的感受吗？好，接着我们读第十二节。好叫我的灵歌颂你，并不住声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。大卫所说的，但愿我们也能够说，大卫曾经害病，但是神使他痊愈了，使他的忧伤变为喜乐，使他有沉默转为赞美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诗篇第三十一篇，也是另外一篇祈求神拯救的诗。诗篇有很多的内容跟主题都十分相似的，也有一些是我们十分熟悉的，不过其中有一些是我们不常读到的。但无论如何，这些都是神的话语，也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神，去明白神对他子民以色列人的计划和旨意。我们从开始研读诗篇一直到现在，我们所看的诗篇大半都是大卫的作品，所写的题材也十分的丰富，每一篇诗都可以给我们不同的启示和帮助。这一篇就是诗篇第三十一篇，又让我们再一次看见敬虔的人落在患难之中。这样内容的诗已经不止一篇了，叫我们看见属神的人似乎是多遭遇患难的。而诗篇第三十一篇所讲的，特别是大卫过去所经历过的苦难，同样我们也可以看为将来在大灾难期间以色列民所遭受到的苦，而我们也可以用在现在我们所受的苦难之中。因此这一篇诗对我们就有它的信息了，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安慰和帮助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诗篇第三十一篇第一节。耶和华，我投靠你，求你使我永不羞愧，凭你的公义搭救我。大卫说，凭你的公义搭救我。大卫知道神不会降低他的标准去拯救罪人，让罪人得救的。罪是必然带来报应和惩罚的，因此犯罪的人必然会遭受惩罚。如果他本身没有受罚， 那一定是有别人来替他受罚。神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拯救世人。在神的计划中，他之所以能够拯救世人，不用他们自己受罪的刑罚，是因为神叫他的儿子耶稣替人受了刑罚。当耶稣为世人代受了罪的刑罚，人就不用再受了。因为这样，大卫可以继续的说，让我们来看诗篇第31篇第二节，求你侧耳听，快快救我，做我坚固的磐石，拯救我的保障。我们需要坚固的磐石，而不只是一小块的石头而已。马太福音第16章15节到18节说，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教会的根基，这个稳固的磐石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哥林多前书第3章11节说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耶稣基督是稳固的磐石，是可以在上建造的根基，是我们得安息的地方。虽然我们有时候会摇动，但是我们的根基永远不摇动，它是稳固的磐石。接下去我们读诗篇31篇第3节，因为你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，指点我。耶稣基督是你的磐石吗？他是我们今天可以安歇的地方吗？他是我们的山寨吗？山寨所表达的意思就是保护，是我们所需要的。所以大卫说，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，指点我。不是因为我是大卫的缘故，所以神要如此待我，乃是因为神的名的缘故。接着我们读31篇第4节，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，因为你是我的保障。大卫说，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，相信这也是我们内心的祷告。有许多的网罗是我们不知不觉就可以陷进去的，就可以被缠住的，求主搭救我们。接着我们往下看31篇第5节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，你救赎了我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，他也曾经对神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3章第46节的话。耶稣大声喊着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说着这话，气就断了。斯提凡是教会第一位为主寻道的人，当他被人用石头打的时候，他也是说这样的话。这是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第7章第59节，那里说，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，斯提凡呼吁说，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。以后在教会历史中，不少的寻道者都在为主寻道之时说出这句话来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31篇第7节， 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，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，知道我心中的艰难。神看见我们的困苦，知道我们心中的艰难，这是何等宝贵的事。当我们得知并非是我们单独一个人在受苦，乃是有神的看见和了解，我们的心就安然得多了。当神呼召摩西，要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对摩西说，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三章七节八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，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，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。神看见他百姓所受的困苦，他也听见了他们所发的哀声，神知道他们的境况，他下来是要拯救他们。福音书记载，有一次门徒坐船要渡过加利利海，半途忽然起了风暴，十分危险，他们以为必死无疑了，因为主耶稣没有在船上。可是马可福音第六章第四十八节告诉我们说，耶稣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，夜里约有四更天，就在海面上走，往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要走过他们去。主耶稣虽然没有和门徒同在一条船上，但是他却看见门徒在困苦之中，在危险之中，所以主耶稣从海面上行走到门徒身边去帮助他们。今天神也看见我们一切的遭遇，他也必来帮助我们，这是何等的安慰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三十一篇第九节的经文，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，因为我在极难之中，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，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。大卫在极难中，他呼求的是神，我们有没有这样行呢？接下去我们读诗篇第三十一篇第十五节，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。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，很多人都想知道自己将来的命运和遭遇，因此不少的人就去卜卦算命，希望有人能够告诉他前面的遭遇。其实这一切都是骗人的，因为除了神以外，再没有人知道前面是怎样，也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明天会怎样，会发生什么事。不过我们不用怕，因为我们终身的事都在神的手中，他是我们的牧者，他是负责引领我们和保护我们的，他不忍心失掉任何的一只小羊，我们每一个都在他的保护之下，是极其稳妥的。将来有一天，他还要再来把我们接去，跟他永远在一起，他的手一直是在引导我们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三十一篇第十六节，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，凭你的慈爱拯救我。大卫说，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，这是一句极其美的形容。神的脸是受膏的脸，他是弥赛亚，是拯救者。神虽然是个灵，但是他却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彰显出来。主耶稣就是神的脸， 我们借着它可以认识神，我们可以从主耶稣那里得着安慰，得着保护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31篇第19节。敬畏你、投靠你的人，你为他们所积存的，在世人面前所施的恩惠是何等大呢？神的恩惠和慈爱是何等的大？我们有向人述说过神的慈爱吗？诗篇第107篇第一节到第二节说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耶和华的俗名说这话，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。我们很容易跟别人谈论我们的家人、朋友、亲戚、儿女，但是我们有没有跟他们也谈论到神的慈爱、神的恩典、神的保护和神的拯救呢？神实在是一位奇妙的神，良善的神，是我们用口舌笔墨难以述说的完的。我们有向人传讲过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吗？大卫在遭遇患难之时，懂得寻求神的帮助，向神祷告，他是我们的榜样。愿我们都学习在患难中倚靠神。下面还有一点的时间，我把刚才所讲解过的诗篇第31篇，这大卫在苦难中怎么样求告神、倚靠神的这一篇诗再读一次，加深我们的印象。愿主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心里。耶和华，我投靠你，求你使我永不羞愧，凭你的公义搭救我。求你侧耳而听，快快救我，做我坚固的磐石，拯救我的保障。因为你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、指点我。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，因为你是我的保障。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，你救赎了我。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，我却倚靠耶和华。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，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，知道我心中的艰难。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。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，因为我在极难之中，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，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。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，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，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，我的骨头也枯干。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，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，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，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。我被人忘记，如同死人无人纪念，我好像破碎的器皿。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残谤，四围都是惊吓，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，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。耶和华，我仍旧依靠你，我说你是我的神，我终身的事都在你手中。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。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，照你的慈爱拯救我。耶和华，求你叫我不知羞愧，因为我曾呼吁你。求你使恶人羞愧，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。那撒谎的人，称骄傲轻慢出狂妄话的攻击义人，愿他的嘴哑而无言。敬畏你、投靠你的人， 你为他们所积存的，在世人面前所施的恩惠是何等大呢？最后一节就是24节说，凡仰望耶和华的人，你们都要壮胆，坚固你们的心。现在我们来祷告感谢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您再一次借着诗篇第30篇第31篇里面的真理，坚固我们的心，恩待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当感谢的时候就感谢，在极难中的时候我们就求告。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将要发生什么事，我们也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样走，但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知道您是我们的引导者，你也是我们的保护者。我们在走这个世界旷野道路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不害怕，因为您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虽然我们的四围仇敌常常要陷害我们，像吼叫的狮子一样，但是我们的主，你必保守眷顾，没有您的许可，我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下来。我们这样感恩求告，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欢迎你来信。